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天下第一厨》。这是明太祖朱元璋66岁的大寿，大小官员都忙得不亦乐乎，而四皇子朱棣与太皇孙朱允自然更为关心，因为他们俩是最有希望的皇位继承人。举办祝寿宴，自然要用最好的厨师。在当时大江南北各有一位名气响当当的厨师，南面的是杭州府益丰酒楼的掌勺李然，而北面则是北平府若昌酒楼的主厨谢庚。这俩人其实都是同门兄弟，烹饪技术早已经闻名天下。北平府是朱棣的封地，他自然带来的是谢庚，而杭州府这边朱允当然是带来了李然。朱元璋得知南北两位大厨到京，浓颜大悦。第二天就是万寿大典的日子，朱元璋随命谢庚和李然登台献艺。朱元璋说，
今天是朕的大寿之日，虽说你们俩都是名声相当，可是一山岂容二虎，所以朕决定让你们俩比一比，胜出者朕封他一位天下第一厨的封号，至于比下去的那个嘛，斩首。
这谢庚和李然一听，脸刷的一下就白了，这真的是伴君如伴虎，这话可一点都不假呀。
俩人互相望了一眼，同时深吸了一口气。他们向朱元璋行过大礼之后，分别就忙活了起来。先说说这一边的谢庚，只见他大勺一挥，木叉一引，那粗絮均匀的肉条就在热锅里泛了白。紧接着他挥手如电般，将泛白的肉条又抄入另一只沸水的锅里，如此工序往复数次，随后甩出玉盘将肉尽数抄了起来。众人看得目瞪口呆之时，他已经将这肉条加上了佐料，上针煮了起来。众人还未将好字喊出口，这边的李然已开始表演他的绝技。只见白光闪过之时，一条红鲤鱼被骨肉分离，然后各式海鲜纷纷地飞入了红鱼的腹中。众人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，李然已经将各式调料添加其内，然后装上锅盘也蒸了起来。众人看得简直是眼花缭乱，场上爆发出阵阵的喝彩。如此精妙的手艺真的是让人大饱眼福。这菜乃是威震北方的降龙御敌，采用了88种调料反复回锅，这看似简单，其实天下除了他谁也做不出来。可不想这话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，朱元璋立刻皱起了眉头。为啥？这菜犯忌呀。什么降龙？他朱元璋就是龙，怎么能降呢？谢庚犯上作乱，真的是胆大包天。可谁知这个时候，另一位厨师的话又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。
皇上，这李师傅也了不得呀，8种海鲜放入红鱼的腹中，红鱼经过龙门那就是鱼呀，所以不仅其味鲜美，更是百毒皆治，且经过龙舌汤蒸过。呵呵，八仙斩龙，此菜只应天上有啊。
这个时候朱元璋的脸色更难看了，
斩什么龙？岂不是要斩他洪武皇帝这条龙吗？
这个时候那边的谢庚已经完成了主菜，他又开始忙活着16碟辅菜了，而那边的李然已经将16碟辅菜完成了6种。此时众人虽然喝彩依旧，可是在朱元璋的眼睛里，这一道道菜怎么看怎么不顺眼。他的脸上不露声色，心里却已经有了主意。待谢庚和李然把菜全都做完之后，报菜官向朱元璋禀报，
谢刚的六道菜是首菜降龙御笛，其余为虎落平阳、千面莲花、玉石观音、清溪照应和貂蝉一笑。李然的六道菜是首菜八盏降龙，其余为重石拜金、华山一峰、万紫千红、江山升平和普天同庆。
朱元璋看着这些佳肴，久久没有动筷。他默然许久之后，猛地一拍龙案。
天下第一厨，乃谢庚也。
谢庚是四皇子朱棣所带来的，朱棣这边自然是欣喜若狂，可是一声断喝却将李然惊得扑通的一声掉在了地上。皇上封了谢庚，那不是意味着自己要掉脑袋吗？他拼死谏道：
皇上，您还没动筷呢。这
李然心里想，这样被杀岂不是太冤了？而朱元璋拍案而起：
哼，朕何须动筷，来人将李然拉下去斩了。
李然大呼：冤枉啊，皇上冤枉。
可是锦衣卫哪管他冤不冤，立刻上前把他拖了出去。李然是皇太孙朱允所带来的，朱允这边的人顿时扑扑扑的跪倒一片。就在此时，突然有一个锦衣卫向前向朱元璋禀报道：
皇上，我们刚刚得到情报，谢庚做菜用的乃是人肉。
啊，什么？你们
谢庚如坠云里雾里，这根本就是无由来的诬陷呐，他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，也没有必要啊。可是他不知道，就在刚才他和李然一门心思比试的时候，朱元璋已经下了毒令，他们授意锦衣卫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
朱元璋于是大喝道：
大胆奴才，竟敢如此欺君，给我拉下去斩了。
锦衣卫于是将瘫坐一团的谢庚也拖了出去。这一年的万寿大典就这样在恐怖的气氛中结束了。杀了这两个厨师之后，朱元璋并没有将此事放下，他的心里在反复的比较。他发现李然那道主菜八仙斩龙比谢庚的降龙御笛更有杀意。既然李然是皇太孙朱允所带来的，看来朱允是一个能干大事的人，他的确是需要一位霸气十足的接班人呢。再后来，朱元璋果然选择了朱允来做皇储。至于日后朱棣在北平发起的靖难之役，一路南下逼死朱允，那就是这位洪武皇帝没有想到的事情了。好了，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天下第一厨的故事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